游戏圈最爱生活，
生活里酷爱游戏，
提升游戏品味的服务类播客，
宅男腐女好基友的精神食粮。
没错，这就是饭堂电台。
本播客由任天小饭堂特别奉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饭堂电台第20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阿牛。这一期是比较特殊的一期，因为这是我们饭堂电台的第2期专题节目。今天的专题呢是 Donkey Kong 大金刚系列。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两位老朋友，也是大金刚达人小酷还有茂茂，来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掌声欢迎。阿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小酷先来。
大家好，我是尼克酷。
大家好，我是茂茂。
真是简短的介绍
啊。
我记得两位也不是第一次参加录制节目了，是吧？
我之前参加过两期，一个就是电影改编的游戏，然后还一个游戏改编的电影。
啊，对，这个我
之前就参加了是塞尔达那一
个。对，这个那个茂茂还参与了第一期专题节目的录制，就是塞尔达那期。
哦，
这期又赶上专题的录制了，专题达人。
我是专门来专题来打打酱油。
哎，你可是达人，
平时
是来打酱油的。
说平时就不会出现，然后每逢专题你都要来，
颇有那什么绝世高手的风范。
平时没机会，人太多了平时。
啊，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相信呢，说到任天堂的著名角色，大家脑海里第一个闪现出来的大多会是那个胡子大叔水管工马里奥，或者是路易吉，又或者是另外一个绿帽子林克，这几个特别出名的大明星。但是呢，在马里奥还没有活跃起来的早期呢，已经有另外一个角色在老任的游戏中崭露头角，他就是大家应该也不会陌生的大金刚。很多玩家朋友肯定都对大金刚的标志性的飞机头还有那个特别鲜艳醒目的红色领带印象特别深刻，对吧？然后大金刚除了平时闲着没事做会偶尔和马里奥对着干，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就是挑起那个厨欧的任务去讨伐坏人。总的来说，大金刚还是蛮讨玩家们喜欢的一个角色。但是早在1981年就街机版的大金刚游戏里面，我们今天的主角大金刚还不是这么一个形象。他当时是一个 boss， 也就是以一个坏蛋的形象登场。那么我们就先请小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吧，小酷。
OK， 然后就是说这个大金刚吧，他是任天堂的第一个明星，然后任天堂当初也就是凭着他去就是成功进入了这个北美的游戏市场。等于如果没有他这个成功的话，可能马里奥今天也不会说太成功。之后 FC 上这版呢，它是大金刚一，然后它是移植自这个街机版的大金刚。然后那你们知道就是它啊 FC 版的这一款，它跟街机版的这个就是区别在哪儿？
画面吗？
画面是一方面，可是当时就是它这个八位时代画面还是差不多。
那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街机版，说实话，
好像在中国还比较少。
对，在中
国你们可以去下一个那个 MAME 模拟器，可以试一下。这区别还是很大的，因为街机版它有那个有过场动画，
啊，是剧情对吧？
对对对对对，剧情。然后它同时大金刚也是第一个，就是说用这种就是视觉表现，然后给玩家就是展现一个完整故事的这个游戏。
也就是说，那个 FC 的家用版就相当于一个，就相比街机版来说是一个缩水版、
阉割版、
阉割版。
说阉割反正不是特好听，基本上就是缩水。然后当时就是大金刚一出来的时候，他任天堂还没有自己的游戏机，所以当时的移植版就是啊。
茂茂有什么想说的吗？
啊，
就是光街机而已。
等于是第二年开始，他陆陆续续的在移植。可是移植的这些游戏机里，它是没有 FC 的，因为 FC 它是1986年才出现的。之后就是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这过场动画，然后就好多人都没太注意吧，就是 FC 版上来第一关，刚上来的时候，你看游戏里那些钢筋就都是斜的，然后梯子就都是断的。你们当初玩的时候就没有说？就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
当时还真的没有觉得，
是吧？然后我有一朋友特别逗，他有一个木桶理论，就那意思就是他说的就是所有这些什么鞋面跟那断的梯子，全都是为了木桶方便的打你，就他是全都是为木桶设计。其实这样说挺有意思的，
都是为游戏服务嘛。
对，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因为它斜面嘛，所以大金刚往下滚这个木桶，它也好走。然后这个梯子它断掉呢，那就是让你这梯子不是给你上，是为了让那木桶下来砸你用。其实街机版里边刚上来大金刚一出场，他就在那钢筋上蹦，然后他把几个钢筋给弄得折了。给弄弯了，然后之后他又把这些梯子给蹲折了，这样他才出现 FC 版，就是上来第一关时候的那个模样。
原来是这样。
其实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以也去看一下，就是现在是 Game Boy 版的吧，然后 3DS 是也有上嘛，然后这里面有大概是跟街机差不多那个是剧情。
对，然后 3DS 还出了一个就是完整版的街机版大金刚，那就是之前那段时间你只要买那五个下载游戏，就是跟纸片马里奥那一批的那五款游戏吧，还有一个什么绘画教室是，反正就那五款游戏啊，只要你买下载版，然后他在那段时间之内他就送你这款。可我就觉得挺可惜，因为这个送的这款游戏，它到现在 eShop 也没有卖的。
对，
就是限时上架的，对吧？
对
对，差不多就这意思啊。
就跟我这前段时间玩的那个塞尔达40剑25周年纪念版一样。
对，
那个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我那时候为了专门下这款这游戏，还专门去买了个实体的。
买了个什么？
买了个是下载版，那个是游戏嘛，然后是送的，但那个也不算是最原始的那个是下载版，因为它也没剧情吧，应该。
你说的是塞尔达还是大金刚？
不是，是大金刚。
啊，大金刚。
应该就是跟 FC 是一样，对。
只不过它又添了一关。FC 版跟街机版就是第二个最大的区别，就是 FC 版它只有三关，然后街机版是四关。
对。
那说到
3DS 那版的，那你说？
那就是说到那个街机还有 FC， 我们都可以，因为它的游戏形式差不多的嘛，都是控制那个胡子，那个主角虽然长得像马里奥，但是一开始不叫马里奥。然后就
是
那个
他日版
的
视角，
就是控制主角爬梯子，然后就是跳各种平台躲过木桶，然后到达大金刚那边去把那个他的那个女朋友救出来，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目的，但还是 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的，然后我们都可以把它归，就是把这种形式的归为平台动作类。然后我们刚才小库介绍完了那个街机版的，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FC 平台上的几个那个平台动作类的大金刚吧。
然后要介绍 FC 版的，它也是从一代开始。然后就介绍之前我先提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个大金刚一它最新的一条新闻你们知道吗？
嗯，是什么？
一
对大金刚一就是在近期应该也就是一个月一两个月以前吧，然后出现了这么一条新闻，就是一个游戏公司的一个天才程序员，然后他女儿经常玩这个大金刚，然后有一天他要求他爸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马里奥和这宝莲就是马里奥救的这女友，对，把他们俩给换一下。后来这个小孩他爸呢也挺有意思的，然后他就真把这游戏给做出来了。
就是那个宝莲去救马里奥。
对对对，没错啊。然后这是最新的一个新闻吧。
说起来我好像记得前一段时间还有人做出了塞尔达的一个版本，就是做成了林克传说。就是塞尔达拿起了那个大狮子剑还有那个盾牌去救林克。
哦，我以为你说是把塞尔达做成大金刚这样。
当然不是。
好，
那接着之前的说吧。
啊，行，好的。然后这个就当初玩 FC 这版的时候，其实是我玩的是盗版啊，就是说那种就是所谓的 N 和一吧，
黄卡。
对对对，就是 FC 的黄卡。然后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怎么这盘卡里边就前十几个游戏基本上全都有马里奥出没，就马里奥出现吧。你们有这感觉吗？因为它前面有什么棒球。
对
啊，对，那棒球还不算，对，网球是第一个，网球里，对，马里奥是裁判，那然后紧接着就普通的马里奥兄弟，就是那个水管马里奥，然后那里边，对，那里边也有他，然后超级马里奥里边也有，再就是马里奥高尔夫里边也有，然后甚至连弹珠台那个游戏，你进入一个就是隐藏的一个洞里以后，也是马里奥拖着那个球。去接那个公主，
劳模马大叔。
对对对，你反正你应该都有印象吧。然后紧接着再进入大金刚，这大金刚里又是马里奥去救这个他女友，然后大金刚二呢，马里奥又扮成反派，
是大金刚的儿子吧，是救他老爸。
对他儿子去救他老爸，然后马里奥是唯一一次在这游戏里当起反派，这个也是。就是之后是没再出现过，然后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就八位机这个时期，这个任天堂就已经有把马里奥培养成一个明星的这个怎么说呀？这个举措吧。
对的。
然后再说一下大金刚三吧。大金刚三它是和前两座完全不一样，它改成一个射击游戏。
对，射击游戏。
对对对，因为它是控制一个叫斯坦利的一个花匠，然后大金刚来到这个花匠的花园里边，然后他想在这儿就是好像情节说他是来这儿避难，是不是为了躲避马里奥，这就不知道了。然后你得用这个花匠去跟大金刚作战，是这样一款游戏。然后这游戏也是先出的街机，然后后来又移植到 FC 上，总共只有三关，然后跟之前两座就差的也挺多的，所以也就没怎么受欢迎。这个我觉得这也就是大金刚四没出来，这个
原因。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差不多从这座后面相当长一段这时间，这大金刚这角色都没怎么有出现过。
我就是记得中间还、我还记得中间出了这么一个小插曲，就是也不算小插曲，反正是挺重要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导致大金刚系列差点就这么消失了。就是当时那个环球影业，
对，就被告了一下。
对，当时环球影业他不是就是拍了那个金那个老版的大金刚，那个金不是大金刚，就是金刚 King Kong 那个电影、
啊、
对吧？
对对。
然后他就觉得是那个老任是在抄袭他，然后他就想就一开始找老任，想让老任赔点钱，然后老任是一开始本来想赔点钱了事，然后发现大那个环球影业其实就并不算是就是拥有金刚的这个版权，因为他觉得大金刚这个是属于一个比较公众的这么一个形象。
对，
嗯，然后后来他们两边嗯对簿公堂，然后后来法院就是判任天堂胜诉。这个我其实这件事情小库也是就是也是前一段时间写了一个回顾，然后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对，他是这个环球影业先找的这个 Coleco 公司的负责人，然后他要威胁他们，然后把他们卖的这个家用移植版大金刚的这个利润，就是利润的一部分交给他们。然后当时来讲，就这 Coleco 自己这公司自己出的这个游戏机啊，他移植的这个大金刚是最完善的一款。因为他把所有的这些过场动画也全都给做进去，然后今天也能通过模拟器玩到，然后之后呢，就是但可能他们都觉得，就是任天堂这一个日本公司应该不会跟美国这种环球影业这样的娱乐巨头去对着干，然后他没想到，这任天堂还最后还真是以弱胜强。
对，这也算是给那个游戏业界起了这么一个好头。
对对对，然后慢慢游戏业界就是，不能说游戏业界，反正慢慢游戏它变成一个产业了嘛，然后基本上就是，它每年赚的钱也跟这些娱乐行业就差不多。
我从这次这老任虽然是打赢了官司，但是他从这次开始也是把大金刚的整个是形象和人设都做了很大的这改动，啊，等于是到后来是可以看后面出的这大金刚就是跟前面的相比差了还蛮多的，就偏那种头比较大的那种。
对，首先出现的就是 GB， 就 GB 平台的这个1994年出的大金刚，这也是就初代的唯一一次重置吧。嗯，
对。
然后
他那个基本上是复刻前面说那个，这小库说的是街机版那个是剧情还是比较有完整的。
对，然后
是大金刚怎么去抢女主角，到他怎么逃，怎么把那个板都给弄斜了，基本上这都有说。
然后这款它也是添加了97关，加上以前的4关呢，一共是101关，
这个流程
是相当强。
对。
最后是最终关底打的是一个变异了的，就是比普通大金刚要大好多的一个大金刚。
那个不是都 King Kong， 那个是真的 King Kong。
其实他这设定有点像马里奥的是库巴的那种，就是一开始是打小的嘛，
啊、
然后一看到最后会有变异一下，变得超级大的那种。
然后这一座就是你玩过的就都知道，反正它比以前要灵活好多，就好比说你捡到锤子，然后你随时都可以把锤子扔掉，然后你还可以选择这个，好像是不是可以选择扔锤子的方向啊？
对，可以选，因为它可以把锤子给带到上面这一层，
是吧？然后这样就好像就是显得比以前要简单多了。然后过了4关之后呢，就是。本来是放的那个街机版，就是过4关之后的那个动画嘛，然后结果大金刚又出现了，又把他女朋友给那个绑架了，是这样的，
就跟万年库巴绑架那个桃子公主一样。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就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从这座开始，这个大金刚才开始正式戴上他那领带，就是写的 DK。
对。
后来那个形象我觉得还是蛮讨人喜欢的。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形象才可以称得上是憨态可掬吧，我觉得。
对，那头好大，身体小小的，
那个飞机头领带，
差不多。然后就这款，它这个领带上写的 DK 是白字儿，然后之后后边的就是到大金刚国度那系列就变成黄字儿。
就是你们之前说到了那个，就是FC 上是不是说了 FC， 就是说可以用锤子？
对对 ，FC 版跟街机版都可以用锤子。
用，然后那个说到锤子，我就想起来前一阵子我玩的那个 GBA 上面，就是马里大金刚对马里奥里面也是可以用到锤子的。
对，
对，那个锤子可以把那些敌人啊，还有一些陷阱啊什么的给敲掉。说起来这一座大金刚对马里奥是 GBA 上的作品，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我们刚才就是把 FC 上的平台动作类的大金刚过了一遍，然后后来在1994年，大金刚在那个 GB 上出了一款那个，也那一座也是平台动作，对吧？
对，没错。
然后
而且这盘卡也是第一个支持 SGB 外设的 GB 游戏。
然后那个在2004年，大金刚对马里奥这个又出在 GBA 上出了一款，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GB 系列平台上的那个大金刚系列，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说那个1994年的大金刚 GB 吧。
刚才其实也说了不少了，然后呢，就是我再说说 SGB 吧。SGB 其实全名叫 Super Game Boy， 它是出在超任上的一款外设，等于它是做成一个超任卡的一个形状，然后插到超任上之后呢，你可以再把 GB 的卡带插在这 SGB 上，然后用超任去玩 GB 游戏。这样呢，就是大金刚，就这个1994年这款大金刚是第一款对应超任这个 SGB 的这个 GB 卡，插上之后呢，在屏幕上它就会显示出一个街机框体的这模样。
啊，这个好像在之前的某一期专那个节目里面你也有说到。
啊？
是不是你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说的？反正。也说到了这个关于 SGB 的这么一个外设，就是可以用 Game Boy 来插那个 SGB 的卡的，好像就是你说的吧？是不是你说的？
是吗？我还真没什么印象。我说的是 NGC 上的 GBP 吧？
对对 ，GBP 说的是，是插
的、啊、
Game Boy 是 Advance 那个卡，插在 GameCube 上面。
啊，反正就关于 GB 这系列的卡带啊，它还是就是种类还是挺多的。然后我近期会在我那微信就叫 Price A， 我会在这里边就是详细做一个介绍。然后今天咱们说大金刚，就这卡带这类的就不多说了。
啊，然后这个有关大金刚 GB 这么一个游戏有什么可以向大家介绍的？
其实这款游戏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款是第一次马里奥有一个就是高跳跃的式技能，就是先往后拉一下，然后再往前拉，再按跳，然后它一个是翻身跳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是到最后是到一直到 N64 的时候，马里奥才就是等于是 3D 马里奥这系列都加入了这个技能，就是在这一座是比较早出来的。
这个动作我记得在 GBA 上面也是有的。
对对对，就是2D 的马里奥的话，基本上就这两座有这技能，基本上都是在 3D， 可能他为了这增强是游戏的动作和难度吧，可能有加入这种动作。
等于说 GBA 那款马里奥对大金刚就是 GB 上这款游戏的精神续作。
对，包括是剧情上也是比较是类似嘛。
我还记得 GBA 上的剧情就是，大金刚在电视上看到那个马里奥，他的玩具厂产那个小小的马里奥那个玩偶，
对，没错。
然后他想买，结果已经卖光了，然后他就觉得很生气，哎呀，我怎么买不动了？然后他就去抢，到人家工厂里把那个玩偶全抢走了。
之后这个游戏再出续作，那就是到 DS 上了。
啊，对，那个 DS 上那个我们待会儿再讲。就是有一点我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就是 GBA 上的大金刚对马里奥里面还收录了一个重置的那个马里奥兄弟。
对，这
就是以前
这
个水管、
这个、好像是在 GBA 上所有马里奥系列基本上好像他复刻的都会，前面几个就是 Advance 一二三好像都有，这都有加一二三四。
对 A 一到 A 四，然后还有马里奥与路易那个、里边也有。
对对。
那么有关这个 GBA 上的大金刚对马里奥，对我而言，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除了加就是刚才像棒棒说的一样那些比较复杂一点的跳跃，还有他有场景中很多的一些道具也可以使用，比如说有个那个单杠，然后就是跳楼就是有两个平台，如果那个距离比较远的话，跳到单杠上，然后可以做那个翻滚，然后可以跳得更高。这个帽子是不是还记得？
对，这个其实是在 Game Boy 就是1994年那版 Game Boy 大金刚里面已经加入很多那个2004版马里奥对大金刚里面的套，包括是单杠，还有斜的单杠，还有那个是弹簧，包括是还有一些什么。还有那个石楼梯，对，
也就是说原来那个 GB 里面这些要素就已经有了。
对，基本上这都有，就是没有后面的，就是可能2004版都是把 GB 版那些这道具给增强了而已。
也就是说在那个 GBA 里面除了画面增强还有一些关卡的增强，也没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进化。
进化还比较多，因为 GB 版等于是你是控制马里奥他一个人去那个去就是到上面去。
GBA 里面还有一个特殊关卡可以控制那个人偶，对吧
？GBA 其实你要它里面应该是要抓很有很多个这玩偶，它其实每一关大概有几个玩偶，然后如果是玩偶，你要控制它是有扛板的一个是顺序吧，进门，然后分数这会加。
就是在有的特殊关卡里面，就是你要因为人偶会一直跟着你走嘛，有一些就是你马里奥自己不能到达的地方，
对对，
人偶去钻进去，然后拿到一些奖励道具之类的，这样设计也是 GBA 这上面第一次出现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下这个就是 Game Boy 版第一次就是在整个系列里面第一次出现就是有钥匙要开的门
啊，对，
整个一关你要先拿到那个钥匙，然后再去开那个门。就是这个是等于是到后面的马里奥对大金刚，整个这个系列都加入了这个要素。
也就是说，第一次出现就钥匙开门这么一个概念。
对，还有那个马里奥对大金刚这一代的话，其实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打穿，因为我其实有问过这很多人，大概。都是烂尾的吧，打穿的不多。其实如果是打穿的话，那个他把正片都打完，他有一个是里关的设定，类似于塞尔达那种，就整个一个关卡难度都加强，然后关卡基本上也不太这一样，等于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是游戏在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是有耐心的话，我还是建议是大家把整个一篇给打完。
哦，这样。
对，
对，这系列一直就比较苦手。
而且这个设定是一直到整个这系列，包括 NDS 版的那几座都是这样去设定的，就是它等于是一个这设定就是。你正片这打完之后，这游戏刚刚才开始，
真正的地狱在后面等着你。
对。
哦，那个之前我们就是介绍完了那个 GB 系列平台上的平台动作为大金刚。其实说起来，最近大金刚系列也有另外一部很出色的全新的那个平台动作的作品在 3DS 上面发售。这款作品就是那个 Minis on the Move， 我们就把它翻译为迷你行动。 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迷你行动》这款游戏并没有发售实体版，而是在 eShop 上只发售了下载版。我们的茂叔是第一时间玩到了本作，并用最高的效率把它给完美通关了。相信对于这款发售不久的大金刚系列的新作，茂茂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么接下来就请茂茂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款游戏吧。
行，好，这座其实等于是马里奥对大金刚的延续作品，然后整个这系列不算 Game Boy 版的话，因为 Game Boy 在命名上那个跟后面会有一些有区别，然后把 GBA 版算作是第一座的话，其实 3DS 版的已经是第五座了。然后在 DS 上有两座是发售有实体，然后有一座是 DSiWare。
哦，对。
但是从二代这开始，整个这游戏就变了，就是不是 Game Boy 版和 GBA 版那种平台动作类的，它是已经偏向于，因为 NDS 这发售之后，它可能考虑到下屏这触摸的一些这原因吧，可能要发展是触摸式游戏，所以从二代开始，它比较偏向于是一个是解谜类的式游戏。
那就是更费脑子了。
对，因为那个 GBA 版等于是你只要是想办法给跳过就行，但是那个从 NDS 版开始的话，它会有各种各样这小道具，像二代的话是等于是它有一个是小方块，你每一关有一定数量的这小方块的数量，比如然后你需要在它允许你放的这空档这地方去把这小方块给填满，比如说这平台到下个这平台如果当中是三个这方块的话，你需要耗费三个这方块把它的路给填上，然后再让马里奥这才能去
过去啊。
对，
我觉得这个游戏方式也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有益于以往的游戏方式，以往都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平台动作，然后这个平台就跟以往那个不太一样，是就是跟像就像刚才茂茂说的一样，是拼出一块路来，然后让人偶走到那个指定的地点，对吧？
对，但是它还是几个像那些什么像单杠啦，有弹簧啦，包括是有榔头这些比较是关键的要素，它是有继承下来。就你要控制一些小马里奥，等于是小玩具嘛。
我想问一下，就这一座那个大金刚的本体是没有出现对吧？
有出现，然后其实DS 的三座大金刚本体这都有出现，这等于也是一个比较有完整式剧情的这游戏，也是这跟以前一样是大金刚把那个是宝林给抢走了。
3DS 上那个新作大金刚出现了吗？
3DS 上那个没有，就是 DS 的有三座嘛，DS 那个几个车都有。
那那个迷你行动里面是不是马里奥也没有出现本体？
迷你行动其实因为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去设计，就是整个是没剧情的，等于是对你开始就是一关一关选，每一关这样打完就可以。可能他考虑到可能现在游戏就是比较偏休闲类吧，
没必要加剧情。
对，而且整个是难度也是相对 DS 的三座也是有降低，
这一股浓浓的手机游戏。
对，而且可能考虑到是难度问题，他这次也没有像以前的前面四个一样加入就是游戏通关才开始的这设定，等于是通关后大概就加了十来关吧，十二十关的样子，
难度也大大降低了。
对，但是这一座可能我觉得他是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推一个是他玩家自己造关卡的那种，其实他在
DSI 那款就有，
对，但是那时候可能大家可能就觉得官方关卡已经这够多了，玩不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上网看的话造关卡其实不是太多，我觉得他这一次可能是希望这大家去造一些比较好的这关卡放在上面去共享嘛。
嗯，
就是大家如果对智力类游戏比较偏苦手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新的那一座，就是难度会没那么高了，然后慢慢你熟悉了它整个那个这操作和那个这解谜这方式之后，可以去再去玩前面那几座，
就是难度循序渐进，先玩这新的，然后再去玩原来旧的。
对。新的这一座里面，它有几个，其实它也等于是有三个小模式，然后每个小模式虽然是看上去关卡是差不多，但是整个它玩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等于是把三种游戏是集合在一起的，三个难度也不太一样。
这个你再说一下这游戏的售价。
售价是9.9美金，等于是9.99。然后，其实它官方这关卡虽然难度是不高，但关卡数应该是够了，大概有200关左右吧。
哇，那还真不少。
所以这个售价买200关，其实还蛮值的。
也就是说，关卡数是足够了，就是难度可能不太过。
对，
那么有关这个 3DS 的迷你行动，那个茂茂是这就算已经介绍完了。
对，差不多就这样，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的，大家如果对这款 3DS 上的新作，就3DS 上的下载新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毕竟这款游戏价格也不是太贵。我记得这款游戏是先发售的美版，然后日本
是夏天吧，七月份还是八月份，
这个真实
隔的时间还不短。
美版这次青蛙了，日本是那我们就有关那个 GB 上还有 3DS 上这个平台动作类的大金刚系列我们就算介绍完毕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一个大金刚也算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分支，就是横版动作类，下面就进入这部分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大金刚的横版动作类的游戏。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在1994年由 Rareware 公司于任天堂的 SFC 超任主机上开发的大金刚国度。这一款作品呢，在整个大金刚的系列里面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相信两位也都玩过这个游戏吧。
是啊，
对，没错，我也玩过。
这款游戏里面大金刚给我留下的印象应该来说是最深刻的，他那个甚至就是给我留下这个印象的深刻程度要远远大于小时候在 FC 上玩的大金刚。
对，其实这款游戏里这个主角大金刚是 FC 版那大金刚的孙子。
哦，是孙子。
对，
我以为是一个人。
不是，不是
一直形象。
对，然后他也是带着那个就比较标志性的这种领带。
话说之前那个 FC 上的大金刚应该是没有带过领带吧？
对，那就是从 GB 版开始他才带的嘛。
那 GB 版的那个那只猩猩是这个大金刚国度里的那只主角的爷爷吗？
应该是这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好像就是没什么人去琢磨这个。
话说起来也是啊，因为那个他爷爷戴的那个上面领带上 DK 那两字，之前说我是白色的，然后到他孙子这儿变黄色了。然后那个大金刚国度，因为它是属于那个横版动作这个系列的第一款嘛，然后我当时就是玩到这一个游戏给我的感觉，我真的可以是用经验这两个字来形容。我当时因为我那时候年纪还小，接触的这种横版动作的游戏还不是太多。首先印象最深的就是马里奥，然后其次后来我玩到这个大金刚国度，我觉得也真好，特别是其中就是它，因为它有很多吸引我的要素嘛。首先是它的那个画面，它画面就是跟就是那种以前 FC 上那种 2D 不太一样，它我可不可以把它就归类为伪 3D 这种效果？
差不多，它是用那种就是 CG 的形式去制作的这背景。
我就觉得它那个画面跟就觉得这个画面是属于相当不错的那种。还有其次就是它那个大金刚国度，它的 BGM 我觉得它做的特别赞，特别是有几个 BOSS 的 BGM。还有那个
风格浓重，
对，还有那个有一关就是水下关那个 BGM 我都觉得特别好听，包括他一开始那个标题画面那个主题曲给我印象也挺深刻的。
我是特别喜欢二代的音乐，
对，二代音乐应该是三座里面是最好的，
就尤其是在那个帆船上的时候，就是那段音乐感觉特别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每关关底就是要过关的时候，我不是要踩一个气球吗？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小星星弹吉他弹的那段，我觉得也是挺好听的。
对，
然后这个大金刚国度一，它也是就是超任上卖的最好的游戏里边，它也能排到第二名。
那第一名是谁呢？
第一名当然
是马里奥，
马里奥世界。就是差不多就算是正统做马里奥的第四座吧。
话说回来，其实大金刚国度里面它主角是由原来的一只猩猩变成了两只。
对，大猩猩还有小猩猩呗。
那个小猩猩的名字你们知道吗？
小猩猩就是滴滴。
对，
滴滴刚吗？
对，他是这个大猩猩的侄子。
我就觉得这一大一小这两只猩猩在一起特别有意思
啊。然后这座后来也移植给 GB 了，到 GB 上以后就叫大金刚大陆，然后 GB 上呢就只能同时显示一只猩猩，你要想用另一只就必须得摁 select 的切换。
对，但是到后来也有复刻给那个 Game Boy Advance
啊，
那个稍微
那不一样了。
但是 Game Boy Advance 版相对超人来说还是
有点缩水，
还是有缩水，特别是二代，你刚刚说的是二代那个是音乐那个
啊，
做的还蛮厉害的。
因为 GBA 的音质它可能没有超人那么好。总之这款游戏是卖的是不错，可能也因为就是有段时间美版超人它那个机器里边就捆绑没法卡。
而且那个时候记得是全世界这玩家都在讨论是 SFC 的这画面好还是 MD 的这画面好，然后这一直到这游戏它出来为止，然后就没有这等于是没有办法比了。就
MD 也有几款不错的，像那个粒子战士那样的也是有点这种就是
对
三 D 形式的吧，
但就是到二代的，就是大金超级大金刚二代，因为那个比一代画面进化还要再高一点，然后很流畅嘛，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再也没有人去。
那个超人已经完胜了。
对。
然后这盘这个游戏移植给 GB 以后也是挺特殊的，因为它是用的黄色的卡带。
黄色？
对，它这个卡带的颜色是黄色，因为一般 GB 卡不都是灰色的？
对，
对，然后它也算是一个限定色吧，就跟那个后来 N64 版的大金刚64，就是出那个以后发售了一款黄色，就是类似香蕉似的那样的手柄，这跟这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其实跟现在那个 3DS 上，你看马里奥大陆那个蓝色，马里奥赛车的红色都是限定色，跟一般的盒子不太一样。还有那个新马二那个金色。
嗯嗯嗯。然后总之这款游戏是相当的难，然后要收集的东西也特别多，比如说美观那 KONG 这四个字母，然后还有那些金香蕉啊什么。
KONG 其实我觉得字母还好，主要让我纠结的是一些什么金雕像，比如犀牛雕像啊、鸵鸟雕像啊那些收集品。哎呀，你就是远远的看着它在那地方，你就是怎么拿都拿不到。
对，而且这一代里面它美观有很多是隐藏的地方。
对，
特别多，
就是有比如有的墙壁它那个其实有个暗道可以把它破坏，打个洞进去了，然后
对
没注意就直接过去了。
对，
然后就是
这一系列游戏应该是，如果要玩的话应该是先粗略通关一遍，然后再回头来慢慢研究，就这样乐趣就高了。
最让我纠结的就是他那个大金刚国度里面的木桶，就是那喷射木桶。
对
啊，
那个喷射木桶是实在是你跳进一个木桶，然后那木桶就开始转，你必须要调整好角度，然后准确的打到另外一个木桶里面去。有的时候那木桶一个木桶在转，然后你另外一个木桶还在那不停的来回摆。
对，
然后就
稍微
一个不注意，然后就给从头开始。
考验你的预判。
是
啊，有一些木桶还限时。
对，所以说大金刚国度它之所以难，也有很大一部分就归功于这个木桶。
嗯，差不多吧。然后还有那些载具关也都比较难
啊。对，那个小就在矿道里面小火车那一关，
对，
那关实在是太虐。
就有时候经常玩的还挺爽的呢，然后突然间就掉下来了。
而且它有一些坐小矿车的那种，它那个。跳和跳这当中路非常短，等于你跳一下大概隔一两秒钟就要马上再跳一下。
有的不光是这样，像那个就是坐小矿车的时候，有的平台你给你的反应时间甚至有的时候一秒都不到，就是你下去之后必须要跳下，因为那个平台你落在上面之后另外一端就是那个障碍。
对，
你如果一秒之内没有立刻跳起来离开这个平台，你就一下撞到那个平台上，你就 game over。所以说就是小矿车地方我当时玩的特别痛苦，因为就老死老死。然后我们现在是说完了大金刚国度一代，然后关于一代到二代的进化，你们有什么要向大家特别介绍一下的吗？除了那个除了画面还有音乐。
其实二代的话，第一就是因为这大金刚被绑架了嘛，等于是小金刚和他女朋友吧，我不知道他角色设定是什么是身份，
差不多
多了个是女性的那个，
一只女性形是吧？
对，
嗯，他关键是他的那个辫子可以当成螺旋桨，可以滑翔一段，我觉得这个手感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对，而且等于是加了一个新的试玩法嘛。
对，他跟一代的那个手感就有很大变化。
而且整个二代从难度上来说下降还蛮多的，
一代比较虐人，然后二代
对，一代可能其实是玩家有反应，可能难度是太高了。
毕竟
一代只能被绑，
对。
三代就没怎么玩过了。
三代梦玩过吗？
三代。我就玩过，就小时候玩过一遍，就是好像我记得是有外星人吧，是三代，就剧情跟前面两代好像不太是一样的。
嗯，
哎， 好像是加入了是外星的那种是元素什么这进来，因为那个玩的比较久了。
哦，也是说
就是这个，这个三代移植给 GB 以后，然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就是日版又单独发售了一个三代的 GBC 版，这个名字就叫 Donkey Kong GB。
GP 版是跟那个大金刚大陆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它就是大金刚大陆三嘛，然后之后在日版又出就在日本又发行了一个日版独占的，就叫 Donkey Kong GB， 就是这三代的升级版，然后它就专门对应 GBC 了。
那时候 GBC
对这样对，所以这样你数下来的话 GB 上这个国度系列应该是四盘。
哦，那这样的话我记得还有一款作品叫迪克西刚的双重麻烦
啊，这个是三代的副标题。
对
啊，这就是三代的副标题。
对是超任版三代的副标题。
哦，也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国度三，对吧？
对。
那大金刚大陆三是不是按照你之前的说法，那个GB上的大金刚大陆三其实也就是国度三？
对，没错。
其实它GB是等于是每一座基本上是超人出来后，在一两年内就出了是移植给GB了。
那么就是在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国度，就国度系列三座里面，你们个人觉得它这三座里面最经典的是哪一部呢？
我是比较喜欢二，
我也偏向于二代。虽然说二代的这从画面来说，比三代差，但是整个是它关卡的你玩起来有流畅度什么来说的话，是二代更好一点。
只有
设计的特别好，
只有我一个人喜欢一嘛。
一代其实玩起来不是很流畅，就是感觉
我主要是被虐，一直被虐虐出感情来了。
而且二代有一关是好像是第五关第六关是在蜂巢里面那一关做的特别好，包括是
画面，
对，包括是画面，包括它关卡的设计都很好。
说起来关卡设计这方面还真的是老人的强项。
对，
做了游戏很多游戏的关卡设计都做得特别好。
而且二代的话那个蜂巢关在之后就是新的无意的那个版，那个就是大金刚是回归那一座里面，其实他也是加入了这一关，但是感觉上好像不如 SFC 那一代，就是他比较，他等于把那一关是做成是 3D 的那种这样子，然后因为无意的那个 3D 效果又不是这很强，所以这感觉还不如用原来那个 SFC 二代的这关卡。
经典是无法被超越的。
其实在一代里面也是，在一代里面那几有几关也印象还蛮深刻，像就是在下雨的那几关
啊，对，
那时候这玩起来还蛮惊艳的感觉。
说实话大金刚国度我刚玩的时候就第一感觉惊艳到我的就是画面，
对，
那时候玩就觉得这画面特别好。
对，所以说那时候到三代那个时候都说是有超越是土星的这效果，因为那时候这土星还是在初开发那种这阶段嘛。
对，差不多那会儿它跟 PS 都是刚上市嘛，也就没什么特别好的画面。
那么我们之前那个 SFC 上的国度系列还有 GB 上的那个大陆，其实也就是国度的移植版，我们都介绍完了。
对，包括是 Game Boy 那个 Advance 的那个是三座，也这也是都复刻过了。
总之这些那个横版动作都是非常经典的。然后喜欢横版动作的玩家以及各种喜欢挑战自己极限的玩家，都可以去试一试那个这三座那个大金刚系列的横版动作。 都是非常不错的歌。
嗯，
那么接下来，嗯，你说，
这之后就是 GBA 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款叫《摇摆之王》。
摇摆之王啊，对的，
就是它跟 DS 的《丛林攀爬者》是一个系列。
都是属于那种那个向上攀爬，然后到达那个拿道具，然后到达目的地之类的。
它等于是有一个手作为是支点嘛，然后那个手抓着之后，然后你整个这身体摇，用另外一只手再去抓另外一个是支点，所以有一点像
就是 L 跟 R 那两个键。
对对对。
说是这款游戏是这个玩法比较类似 FC 版那个叫 Blue Land， 就是咱国内有人翻译叫接龙。
接龙。
你们肯定都玩过，但是一说这名儿，可能就是有一点儿这个就有点陌生嘛。但是这个游戏在很多盒卡里边都出现过。
感觉得翻出来再看一下。
嗯，可以试试，但是这个接龙这个游戏它有时间限制，然后每一关反正感觉时间都有点紧张那样。反正所谓就是说它跟它有点像，就是因为这个接龙这游戏里也是有很多节点，然后你控制的那个小鱼也是要抓住这些节点，然后做这种绕圈的运动才能把自己兜出来。
听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游戏。
嗯，还可以吧。然后美国玩家比较喜欢玩，都说玩起来上瘾。
在中国感觉人气应该是不如那边。
嗯，差不多。然后我是比较喜欢 GBA 上这款摇摆之王的，因为它也是一款原创的游戏。这游戏一共是有20关吧。然后就挺有意思，就是他最终 boss 这关的就并不是说让你消灭 boss， 他是让你跟 boss 比爬墙，看你们俩谁先爬到终点。
就是他整个游戏过程中都是这种形式，还是在 boss 关才是这种形式？
他只是最终 boss 是这样，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你如果 LR 一块摁的话，就是大金刚也可以，就是有一个蓄力的动作，然后之后你撒手，他就跟炮弹似的，可以那样弹出去，然后也可以攻击人，就是一般的小 boss 都是这样，就必须得用这种方法去消灭，只是最后的那个大鳄鱼的 boss 是跟他比爬墙。
这样。这个算是在整个系列中比较独特的一种，
对对，
比较独特的一个分支了。
而且那个时候是，
而且它的手感，而且它手感还特别好，
对，很流畅完成。
然后比起来 DS 上那款续作，我感觉就是有点太长了，反正给我印象没有这 GBA 版好。
关卡重复性有点高，而且因为它上下两屏在走嘛，感觉有点乱的东西。
哦，
其实那个 DS 上那个续作到后面还是蛮难的，还蛮有挑战性的。
嗯，
前面
这个 GBA 后边几关也是特别难。我记得当初是我上大学那会儿玩了，然后我就天天在那儿玩嘛，然后后来上课的时候我也没听课，也一直跟他。后来玩的都给我都玩傻了，就跟那儿不断的死，不断的续。然后有一天就是去食堂的路上吧，然后终于给他打穿了。当时还觉得那个就是挺有成就感的。
嗯，你让我想起了那个。就制作，就是听听讲，原来的老大哥，就是原来那个制作死活生还有忍龙系列的，是叫板痕半信对吧？
对对。
然后那
刘
三脸，对刘三脸，他就说过，就是他跟你这差不多的情况，就玩一款游戏，玩了他那个什么都不管了，甚至连工作都耽误了，就也是特别一直玩，都快玩傻了那种感觉，就是一直玩到通关。他玩的是那个是塞尔达十之敌。
哦，
他当时就跟你一样，就一直在玩，一直玩，玩的什么都忘了，玩傻了，一直玩到通关。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那就是这个国度这系列后来在位上也做了一款，就是大金刚国度回归。
那个这个回归的话我们先放到后面来讲，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其他的问题好吧。
啊，好的。然后呢，这个 SFC 这三座里边都好像都有这个载具关。
对，
然后之后就是由这个载具关它又发展出一次自己一个赛车游戏。
赛车就是 N64 上那个迪迪刚赛车。
对，后来这款也被移植到 NDS 平台。
啊，对的。
之后呢就是本来任天堂本来 Rare 当初还没走的时候就是答应给任天堂做一款这个 GC 上的大金刚赛车，后来不是被微软给收购了吗？然后等于这款游戏就一直搁置，这一直到最后等到Wii出来之后，然后出了一款叫大金刚木桶喷射赛的游戏，这也就算是当初的那款大金刚赛车吧。
迟到的那个游戏对吧？
对，因为他当初是2001年宣布的嘛，而且他还在他任天堂自己的这个 Space World 展会上面放出这个大金刚赛车的试玩，后来这个直到2007年，然后他在位上又重新出了一个大金刚木桶喷射赛。
这款游戏不跟别的竞速游戏比，就跟那个马里奥赛车系列比，有什么比较独特的地方？
啊，我记得这个迪迪刚赛车好像是有能飞的这种道具。
能飞的，那其实说到飞的话，现在的马车也能实现了呀。
不，它就不是赛车了，它可能坐的就是那种飞艇或者飞行器。就其实说白了，就还是赛车，但是它就稍微有点飘在地面上。
就跟那什么反重力赛车似的。
对，有点那意思吧。反正不过现在 N64 在国内不是那么普及，但是就是大家好在还能玩到这个 NDS 版。
NDS 版，说实话，我要不是你今天说了一下，我还真的想不起来在 NDS 上还出了这么一款迪迪刚赛车。
是因为马车这系列它实在太有名，所以像这些赛车它就不是说那么那个，就宣传力度可能也不是太大。
而且主要是在大金刚那个游戏里面，其实除了大金刚几个这主角之外，其他这角色的它存在感都比较差一点。
嗯，
就是没有那么多 fans。
那它的游戏方式除了那个普传统的竞速以外，也有像道具贼这样的，就是跟马车差不多道具系统。
我不记得有，我这个游戏玩的也不多。
你能理解，毕竟这个游戏是属于那种相当小众的吧？
差不多吧。不过还是很好玩的，我记得还是不错的。嗯，只不过后来我自己也去玩马里奥赛车了，所以对他就是反正还也怪当初。
那么对这款传说中的迪迪刚赛车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之后自己去尝试一下这款游戏。听小户说起来，这款游戏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样子。
嗯，也可以去试试。
那么之后那个木桶 Wii 上的木桶喷射赛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那个 N64 上这个迪迪刚赛车的加强版？
其实不太一样，感觉。
那么是哪里不太一样的？
它还是比较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最速透，就是超任的SFC 那个1、2、3代那种是最速通关那种这视频，就他们就是会利用这是木桶，然后把这一关就玩得很流畅，然后就不像你原来走的那一些路。可能官方是看到有偏那种这视频之后，可能就会觉得 这也是一种玩的是方法嘛，对，就纯用是木桶喷来这喷去之后就把这一关给过了，
所以标题才叫木桶喷射赛。
对，
也就是它的侧重点其实也就是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竞速。
对，
哦，这样就披着一个，
它那是主要是也是针对于武艺的那个这手柄嘛，
就是它的那个遥控器。
它那个木桶喷射赛，它的遥控器就是用的那个双节棍。
对，
它这个它这一个控制器对应这个游戏有哪些方面是比较特殊的操作吗？
这好像是要摇吧。
摇的话不是很多游戏都那个很多老任的游戏都用到这个功能，
就是跟无意上那个马里奥赛车这相比，它操作就是不太一样一点，虽然也是这种十绕圈那种是竞速嘛，但无意是偏向于用手柄模拟是方向盘嘛，那个马里奥这赛车是偏重是变成是方向盘那一种。
哦，这样看起来这他那个虽然
这一座，因为他用起来是就是，哦，我不知道你就是玩时间长会很累，就是他就需要就是不停的来挥那个这手柄来那个
挥那个手柄是撞击还是或者是喷射之类的，
就喷射嘛，就整个是游戏过程你都要等于是不停的摇，
那一定会玩得很累的。
对，非常累那个。
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大金刚的这个赛车系列，虽然它那个好像看起来跟那个马里奥赛车系列差不多，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
而且出于那个人气的原因，相比于马车系列，这个大金刚赛车这个玩的人也是比起来会少很多。
对，
也是觉得也是只有那个大金刚 fans 可能才会去喜欢上的游戏。
差不多。
那么反正是有兴趣，如果对这个大金刚赛车系列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在节目结束之后自己去试一试。
对，因为这一座跟马里奥这赛车相比起来，你玩起来的感觉会不太一样。你的目的并不是说你要开的比别人快多少，而是你要在开的过程中收集大量的是香蕉。如果你开车太快的话，错过这香蕉没吃到的话，反而是会名次往后排。
哦，还要注意就是你在赛道中收集的那些道具会产生一个积分什么的，然后
对它等于是赛道上有一堆的这香蕉，然后你要不停的
就是说名次并不是判断你最后成绩的唯一标准。
对，
这样一来倒是
玩起来这感觉会不太一样一点。
对，这玩起来的确跟马车感觉不太一样，虽然马车它那个在赛道上也有金币之类的，但它还是名次是最主要的判断因素。这样的确是玩起来会跟马车感觉很不一样，听起来是真的是值得，就是不管你是一大金刚爱好者或者是马车爱好者都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游戏。
对，其实武艺上那一座还是比较是推荐大家去玩，因为整个包括是画面这来说都算是武艺上是比较好的那一座。
那么我们之前就是在说大金刚它的赛车系列的时候，我们不停地引用到了马里奥赛车。这就大金刚，我们大家也都应该知道，大金刚它也是属于老任的游戏明星之一，所以说在马里奥赛车里面大金刚也是登场的。
对，
大金刚也是作为客串在马里奥赛车里面登场的。然后不光是马里奥赛车，大金刚也在那个很多其他游戏里面就是作为客串角色出场。你们还记得有哪些游戏就是不是属于大金刚系列，但是大金刚是作为客串出场的游戏吗？
有好多呢，有比如说像马里奥聚会，
对，
马里奥聚会里边它算是一个 BOSS。
对，
就是说大家一块掷骰子，然后有可能就是也比如说其中一个人走到大金刚这一格，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大金刚四为一，一为四。
我还记得就是 NDS 上的那个马里奥篮球 One on One， 这个你们记得不？
对，
那里面那个大金刚也是出场的。
像其他的像大乱斗这就不用再多说了，然后或者马里奥网球，
对，马里奥网球也是他出场的，
还有包括
是像这样的游戏都太多，
是奥运会这种只要是全明星那种的，
对，只要是老任很多明星角色，
人气还蛮高的。
只要是那种全明星类的游戏，老任游戏明星都得上，他那个大金刚肯定也得上。我们刚才说完了那个大金刚的赛车系列，以及他的二 D 横版动作系列。我们接下来，我们好像在之前少说了一个大金刚六四。在1999年推出，在 N64 主机上推出的《大金刚六四》，这个
对，没错。
你们有什么关于这个《大金刚六四》？你们有什么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个游戏我是没玩过，不过我知道它也是 Rare 做的。而且这盘卡还就必须得要求4兆显存，如果你没有这块外设的卡的话，你就玩不了这游戏。
那 N64 它本身的显存是多少？
本身是主机带一个1兆的。
对，
也就是相当于你得买一个外接显卡这样。
对对对，这个就是单独发售的这个。
真是一个奇葩的设计。
对，然后只有这款游戏跟《塞尔达传说》《马祖拉的面具》只有这两盘卡是没有这4兆显存就没法运行。然后其他的一些游戏都是，就是要不它就会加强画面，要不就是能再多让你玩几个模式，这样。
我觉得就算为了这两个游戏，应该也是值得去买那个4兆显存的。
对，那个现在淘宝上买一个就是没有相说的，基本也就是100出头。那个这个东西还是值得入一块。
收藏，
因为之前我也是买了不少，就是对应这4兆显存的游戏，比如说像《生化二》，《生化二》是插上这显存卡之后，据说是画面显著提升，但是我用液晶电视玩，我就根本就看不出来。然后还有像《星际争霸64》，这个如果要没有这块卡的话，你母巢之战那些战役是不是不会让你玩的？而且也不能让你一二 P 俩人对战。
那是肯定得接这个了，不然游戏乐趣会少很多。
其实俩人对战也没什么乐趣，就是那是上下分屏。
好吧，其实我一直觉得在主机上玩那个即时战略是买蛋疼的事情。
对，反正一直直到出现皮克敏，据说是一个主机上这类就是战略要素游戏的一个核心吧。
毕竟还是概念不太一样，毕竟那个皮克敏是专门为主机开发的即时战略
啊。
那个，而你那个之前的星际争霸，包括后来也出过主机版的那个命令与征服系列，他们都是。
N64 也有。
他们都是怎么说，都是原就是在原生的平台是 PC， 然后他们一直到针对主机做了一些操作上的优化，然后一直到主机上，但它的操作方式总的来说还是 PC 最合适。它毕竟不是专门为主机制作的那个即时战
略。那样玩起来反正挺累的。
对，那是的确很累。
然后这个大金刚64里边，就是在一个关卡里还是能玩到就是原组的那个街机版的大金刚。
是不是得完成一定的条件才可以吧？
应该是吧，但是具体的我就不太了解了。
所以这一座就主要是任务，就是在各个关卡里面去收那个黄金的那个这香蕉，好像还蛮多，有一二百个吧，我记得。
哇，
所以 等于还是每收集到一定会的解开定的是隐藏要素啊。这一关是个大金刚，因为它比较这特殊一点，因为是第一次是转身是3D 的，因为是3D 的是 ACT， 然后它可以用五个是星星，就也比较多，可操作。然后它关卡是等于是跟以前差不多，大概有七八个吧，好像我记得。然后每你要控制每个星星在那个这七八个关卡里面去收香蕉，就有点像就有点类似于这一家公司在 N64 上出另外有叫半桌熊吧，半桌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
没有，但是我知道那个跟坏松鼠都是比较有名的，也是比较难买的两盘卡。
对，安卓他那个他在 N6 上有两座，也是那个 Real 公司出的。然后他有等于是跟大金刚玩，从玩法到关卡上都挺类似的。
不过现在完全没必要再去买 N64 玩，其实这些游戏都在虚拟主机上都出过。
对。
那么我们到这里就算介绍完了，这大概的介绍一下，N64 上出了这么一款需要接外设才能玩的《大金刚64》。
嗯。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介绍下一款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说一说大金刚系列的另外一个很独特的分支，就是它的音乐类的游戏。这款游戏是在2004年推出的，它的名字叫大金刚丛林节拍。对了，小库啊，还有茂茂，我记得这款游戏是要用到外设的，对吧？
对，
有这么一套鼓。
是必须要接那个鼓才能进行游戏吗？
GameCube 版是一定要接这个鼓，然后之后有复刻给 Wii 的，可以用 Wii 的那个这手柄来玩。
那么茂茂，你当时我第一次我接触这个游戏是用的外设？
对，那个时候用的是外，因为那时候我在我朋友店里面玩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店里面有鼓。
据说这款游戏是那个南梦宫和任天就帮着任天堂一起开发的，对吧？是不是？
那应该就是古王，应该是大金刚古王一和二是南梦宫帮着他一块开发的，
叫 Donkey Kong Conga Conga 一二。
那两款是街机游戏吗？
不是。
也不算街机游戏，它是就是专门给那个 GameCube 是开发的。
哦，
这就是为了这外设。
然后那个也就是说，连上古王一跟二，再加上这个丛林节拍，那个 GameCube 有三座大金刚。
对，
三座可以用古玩的，然后还有就是动物之森里边那个村里的游戏厅，在那里你能玩到 FC 版的大金刚一。
哦，也说起来 NGC 上大金刚好像也就这么三款了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因为那时候威尔他不在了嘛，威尔不在，然后又没有，等于是没有人去开发这一座。
对，就放别
的。那一阵 GameCube 又不太景气。
对。
哦，那这个他的游戏方式，因为是属于音乐游戏，而且跟南梦宫也是有一定渊源的嘛，所以他游戏方式跟那个南梦宫的看家音乐游戏《太鼓达人》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那么感兴趣的玩家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这款大金刚系列的音乐游戏，叫《大金刚丛林节拍》，还有那个之前我们说到的《大金刚古王一和二》。那么有关他的音乐游戏，我们就在这里带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下一款游戏。相信关注业界新闻的玩家应该在前一段时间听说了 3DS 除了 那一款下载游戏 Minis on the Moon 之外，还有另外一款大金刚的新作，叫做大金刚国度回归 3D， 它的发售日期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呢，这一作是 Wii 版的加强复刻版，而 Wii 上的大金刚国度回归本身也是一款素质非常出众的游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小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 Wii 上的国度吧。
好的，然后这个游戏其实就是这个开发它是开发 GC 上银河战士那三部的这个 Retro 工作室是他来开发的。然后我当时玩了以后，我就真是没想到，然后这个工作组他能把当初 Rare 的这种感觉能还原的这么好，就是手感、音乐还有这个人物动作这方面，反正跟过去真是没有什么两样，而且画面还提升了不少。
它就是一个从伪二 D 到真三 D， 都是那个一个彻底的转变画面。
它应该算是2.5D 吧。然后而且它还挺巧妙的，就是加入这个位的这个体感控制。
比如呢？
因为它的翻滚是要靠你摇晃这个位的手柄才能做到。然后等于这回它移植给 3DS 以后呢，就是这些需要用体感控制的这些东西就都变成它按键式控制。
你也会被简化？
或者说也不能算简化，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调整吧。因为如果有时候就是你需要连续滚动的时候，你就得连续晃动那手柄，有时候还确实挺不舒服的。
对，
或者说他会不会利用那个触屏吧，比如说滑一下屏？
那真来不及。
主要是这一座它等于是连难度都是还原了是 SFC 版的那种，就比较偏高难度的那种，然后再加上那个无意的那个，其实手柄摇起来滚，然后需要做连续滚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有误操作，所以其实用无意玩起来还蛮难的，
操作不精确。
对，
然后每次开始游戏之前，他都要让你把手柄给放平了，然后这样他能定位一下。
说起来繁琐的操作，我记得之前就是也是大金刚登场的一款 NDS 游戏，就是那个马里奥篮球，它是那个运球拍球是需要你手指一直点那个屏幕，就模拟的拍球。我那个毁屏幕之外，我觉得这个操作真心太繁琐了。
而那一座好像是史克威尔开发的，
对，史克威尔艾尼克斯，
对，
发的这么一款游戏，
手感上就怪怪的感觉。
其实也还好，这游戏本身素质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回这款游戏能移植给 3DS， 我觉得还是真是挺期待的。
对，而且因为这款游戏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就是从最外层跳到最内层，然后再从最跳到最外层，这种，
对对对，
其实还蛮适合 3DS。
对，就特别有那种层次感。
对，
正好很适合 3DS 它特殊的技能吧。
对，我怎么有点这感觉，它就是为 3DS 来开发的。
可是它这个游戏出的时候是2010年。那会儿好像还没有 3DS，
那会儿 3DS 肯定已经在老任的阴谋里面了。
对，
那
我也这样感觉。
这倒也是，然后之后这个工作室就去开发马车七去了，就是 3DS 上的这个马车。其实我还是比较盼着这个大金刚国度回归也能自己有一个续作。那我估计以后要出可能也是在 VU 上了。
那是肯定的呀。那么相对于那个 Wii 版，好像 3DS 上这款新作就是回归 3D， 它还在难度上稍做出了一些妥协，好像增加了一个简单难度，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对，有。然后在这模式下，就是有一种绿气球，比如说你要是你要跳到沟里的话，然后这气球就能帮你浮上来。
这个
然后就类似这样的道具还有很多。
对，而且它光它你那个是血量也增加了，好像是三个吧。
其实本来位板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一关上你死活过不去，如果你废了八条命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就是叫 Super 康，然后他帮你把这关过去。然后之后呢，就是那意思就是，他就是指引你一下，告诉你这关就是你可以怎样过去。然后他并不能帮你收集那些就是 KONG 啊，这些字母或者香蕉。然后你还可以翻回头来再去打一遍这关。
他也是怕别人有卡关的话就玩不了这后面。
对，
其实就是对这个 3DS 即将发售的这一款新作，有很多玩过 Wii 版的有心理有阴影的玩家已经也有点退缩了，他们在犹豫是不是要买，因为之前他觉得 Wii 版那个太难了。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操作是换成是按键的话会好很多。
对，我也是感觉，如果换成按键的话，应该会比 V， 而且它针对难度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相信玩起来要比 V 的会流畅很多。
而且这次也不单单是也简就简单复刻嘛，它最后也加了一个新的试关卡。但是要把前面都通关，而且我好像是他说是要全收集后才能打开新的关卡。
全收集那个条件太苛刻了。
本来以为这款游戏如果预定的话是不是就能送那个原组版的大金刚呢，结果也没提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失望吧。
原组大金刚你是指那个
是机器版的，
它就会对就是四关都有的那个，
这个估计他要出的话还是得放到 VC 上卖钱呀、
啊、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还有什么要说的？
那其实这一座其实想说一下，就是这座其实它售价这不贵，34.99元，算是很良心的这定价，没玩过人可以去玩一下。
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移植版嘛，
而且他还是老人第一方游戏，老人自己的游戏一般不会很贵的，
也不一定。你像马里奥系列就一直不会降价，而且这个如果你现世代不买的话，等到下世代以后，这个它就会越来越贵，
对，
最后就变成中古游戏，那这价钱就相当吓人。
那个时候有等过那个什么是 NDS 的马里奥大金刚的三代嘛，
啊，
那个时候刚刚然后准备是去亚马逊去海淘嘛，然后刚赶上是感恩节不是应该是游戏这打折嘛，然后就看到它是很大一个这广告，马里奥对大金刚新作优惠1美分，然后就吐血，
这有什么意义吗？
所以他老任第一方这游戏一般还是蛮保值的。
嗯，
对的，老任第一方游戏还是蛮保值的。
你看现在 3DS 你像马里奥大陆还有塞尔达这样的游戏也都没怎么降价。
对，
反正怎么说呢，还不光是这样，而且他就美版跟日版游戏相信大家也知道，如果是第三方游戏的话，美版跟日版游戏它价格差的还是蛮多的，但是如果是第一方游戏就是老人自己游戏，比如说塞尔达马里奥啊，它的美版跟日版游戏其实换算过来它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嗯，
这也是我发现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因为不是有时候是日版这游戏在美国肯定卖的不太好，然后美版游戏在日本肯定又卖的不太好，一般是就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说这世界上游戏分三个类型，一个是日本游戏，一个是欧美游戏，一个是任天堂的这游戏。
那么到这里的话，我们就是Wii上的这个大金刚国度回归，还有 3D 有关 3DS 上的这一款复刻，就是回归 3D 相关情报，我们也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嗯，
那么今天我们专题节目，差不多也临近尾声了。就是关于今天的这一个话题，两位还有什么想总结一下的吗？
那就是说把这些游戏里边挑出一款来，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哦，那也行，也可以。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推荐那款就是 GBA 上的摇摆之王，
那个属于就是向上攀爬类的游戏。
对，就是那个，
就是让你特沉迷的那一款，对吧？
对，没错。
那么梦梦呢？
我比较是偏向于 DS 版的那个马里奥对大金刚吧。
哦， DS 版的。那
么对，哎，那个这个大家特别是 DSWare 那个大家也可以去下载得到，也不是这很难买到。然后那一座其实感觉上虽然是小游戏，然后价格也不贵，但是从关卡和整个它剧情来说还是挺完整的，比较值。如果大家是觉得难度高的话，那就还是玩那个最新的那一座比较好一点。
嗯，
谢谢二位。那么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特别推荐的还是那个 SFC 上那个国度一跟二，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它那个横版，
就是那第一座是吧？
对，第一座还有第二座也是，这两座都挺经典的，我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了。那么接下来照惯例是打广告时间，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iTunes 上面搜索饭堂电台。我们的豆瓣小站是 site.doubban.com/20308，或者在新浪微博上搜索任天小饭堂也可以找到我们。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平台 ID 是 Nintendo FansCatting。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开放式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15561701，欢迎为我们的节目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好的，节目到这里就算结束了。那么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主播小酷还有茂茂，两位今天说的也是非常精彩，让我们对大金刚这一个任天堂的明星系列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们任天小饭堂，也就是我们饭堂电台今后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好，再见，
拜。